圣经里面的女人都许多，主观的经历来说，那因着这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说明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也能确定的，就这两卷书的确是说到我们属灵的经历的。路德记是说到一个属灵，是说到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经历。等一等，我们发现以斯帖也是说到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属灵的时候，是讲到我们的经历的。所以等一等，你要发现当我们读以斯帖的时候，那的确圣灵啊，把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经历，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生活，那真是描写的淋漓尽致。到时候你能发现说，我们这个人就是在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就在我们这个人就在这个以斯帖里面。而以斯帖里面的话不光是一个戏剧，我们知道这个在原文它是很好的 drama， 是很好的戏剧，那好是一个戏剧的题材。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很喜欢读它，因为你读来读去有很多很戏剧化的东西，比方说王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好，而且呢你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神是幽默的神，你就看见说那个哈曼的遭遇，你读来读去有的时候你会笑起来，有的时候你读来读去你觉得这卷书实在很美的。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光是有一般人所说的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戏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呢？不是的，我们感谢主，在66卷里面主给了我们两卷，其中有两卷是借着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来说出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经历，再说出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生活。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从以斯帖里面，我们没有时间交通路德记，当然那么我们呢只能啊从以我们这次只能从以斯帖里面，我们来看到底我们在他的面前的经历是怎样。这里有一个中心的信息，都是有关我们在主面前生活的，所以这些道啊不是给我们听的，是给我们实行的。就像爱一样，爱永远不是讲的，爱永远是行。那今天这个以斯帖里面的东西呢，就这样的东西，不是给我们来欣赏的，是给我们来实行的。一面神借着这卷书来光照我们，另一面主给我们看见我们拯救的路在哪里，另一面主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对我们的要求是如何的。那这是以斯帖这一卷书的特点，或者说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我们知道这就是以斯帖这一卷书如何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严格说来啊，我们这次雄心太大一点，因为只有3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不如果我们细细的读它的话，我想3天实在是不够。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好处，因为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圣经都是很有基础的，所以有的话解释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不需要，所以我们很重点很快的点一下。那么等一等呢，等到最后的弟兄姊妹好像可以把整卷的书靠着圣灵啊，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圣灵为什么把这一卷书给我们。那当我们比较以斯帖和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卷书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个共同的特点。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那个故事啊乃是爱的故事，特别是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故事，所以那个特别严格说来是说到我们和主之间联合的故事。那我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要往路德记那方面讲，但是我想顺便提一下，恐怕全本圣经没有一卷书像路德一样这个描写我们与主中间的联合，像路德一样。当然我们说过有一本另外一本书是歌中之歌，但是呢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的话，我们的确能够看见在新约里面最难懂的一个真理，就是与基督联合。那个联合的真理啊，我们如果要把它领会的透彻的话，那我们要发现说那是路德记给我们看见。所以那里面当然包括救赎，那么当然也包括人际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个基本中心的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与基督联合，那是很美的很美的一本书。那因着这是描写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爱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乃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但是虽然波阿斯和路德中间有那个爱的故事，但是你从第一节读到末了一节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特别，你找不到一个爱这个字，找不到。 找不到爱这个字。那你能够找到爱这个字，但是不是执着波阿斯和不是指着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那个爱，不是指那个来说。所以虽然这一卷书啊是充满了爱，但是呢实际的爱没有提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把爱挂在口里的人不一定是爱的很多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路德记是一本实行的书，虽然没有提到爱，但是你摸着一个东西叫做爱。所以我们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就觉得舍不得放下来，因为这卷书的确让我们充满了爱的感觉。歌中之歌里面有爱，而且充满了爱的字眼，充满了那个爱的描写。但是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的话，你发现那里面充满了爱，但是没有爱这个字。那你读以斯帖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件稀奇的事。虽然那里讲到以斯帖，虽然讲到摩迪改，但是你读了这篇书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觉，觉得到处都是神的作为，神在背后主宰一切。我们如果读那个圣经，的确是这样。但是稀奇的读圣经的人有一个难处，你把全本以斯帖读过了以后，你找不到一个神这个字，这个稀奇的很，神一个字也找不到，名字神的名字找不到，你到处都是亚哈薛卢，你也听到，你也读到哈曼，你也读到摩迪改，你也读到以斯帖，你甚至于读到瓦斯帖，连太监的名字都一五一七个太监名字一个个都列下来。那有的时候你觉得圣经是不是太啰嗦？一点都不啰嗦的，圣灵在这里要这个启示给我们，你就看见说圣灵在这里非常仔细的，连那个几个大失误的名证人的名字都一个个列下来，甚至于谁把哈曼挂在这个木架上，那个名字都有的。我想我现在如果问弟兄姊妹，是哪个太监呢把这个以斯帖不是把这个哈曼挂起来，我想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甚至于呢，连那个谁的父亲啊，这个以斯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那我们从前在巴西的时候读这个以斯帖记啊，我们就考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以斯帖记很容易啊，就是以斯帖那个细节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大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灵写以斯帖的时候，圣灵是非常细，有的名字根本就不放的，连谁把哈曼挂起来那个名字都有的。以斯帖那不光告诉我们这个摩迪改，摩迪改的父亲，摩迪改的祖父，摩迪改的曾祖父，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叫圣灵在描写以斯帖的时候非常清楚，名字不随便漏掉的。但是稀奇的，最重要的一个名字，我们的神的名字没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有许多人说以斯帖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有的人说这本书不可能是神的话，因为连神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你看稀奇不稀奇？好像圣灵做一件事啊，他漏掉了最重要一个名字，所有的名字都提到了，有一个名字他没有提。神明明在那里做，神明明在那里好像导演整个的戏剧一样，但是稀奇的很，神的名字好像没有提到。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个人生经过的时候，谁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导演呢？我们的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导演。我们叫神一生牧养我们，我们就发现所有事情发生的经过，就着整个事情的情形来说，我们说是神在背后，否则怎么可能我们仍旧坐在这里呢？稀奇的很。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上有一个可能，有一个难处，我们充满了神的作为，但是很可能在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主的名字。那这个是以斯帖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当我们抓住这个特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我们就知道说，这里就是圣灵要启示给我们看见的。让我们记得，圣灵不光是借着说过的话对我们说话，圣灵也对借着不说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不光听见圣灵已经说出来的，我们也要听见圣灵所没有说出来的。这里为什么圣灵把神的名字隐藏起来呢？那这里有原因的。为什么有原因呢？等一等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在我们身上是一个非常确实的事。那但是我们目前呢，先把这个印象记牢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这个是以斯帖非常大的特点，神的名字不在那里，神的作为在哪里。那当然我现在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加上一句，神的名字严格说来不是不在那里， 神的名字呢是埋伏在那里。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有一个挂图，如果我只给弟兄姊妹挂图的话，你可以从四节圣经里面呢找到神的名字。但是呢圣灵在那里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是用间接的方法，不直接的方法。你如果有心你能找得出来，你没有心看也看不见。所以呢历史历代有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真是在那里花功夫找，结果发现圣灵啊在那里埋伏了，在四节圣经里面隐藏了他的名字，而且那个排列的方法是非常美妙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我很难呢用字来形容，如果在座的有弟兄们可以写大字的话，我想也许明天早晨呢我可以指给弟兄们看，我们就能够看见说的确在这个四节圣经里面呢神把他名字放在那里，但是不是直接的。如果不是我们仔细在那找的话，我们看不见，乃是因为我们有心找我们能看得见。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确以斯帖是神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圣灵在这里故意的是的确有教育意义的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了。那这个我们盼望我们能在主面前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那么当我们往前去以前，我要说一点我个人的负担，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来读这卷书呢？一面当然我们是愿意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光景，但是我觉得这以斯帖有一个信息恐怕是历史历代读圣经的所忽略，或者说的确特别在今天我们这个光景里面呢，以斯帖对我们应该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说这本书啊是在恢复的书卷里面其中的一卷。那我们普通讲到圣经的恢复的书，我们只提起四本书，我们常常忽略了以斯帖。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一本卷书在恢复的书里面的地位的话，那我们慢慢就能看见为什么神把以斯帖给我们，而为什么今天以斯帖这卷书啊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可能有它特别的意义，可能是主今天借着他自己，可能借着以斯帖书啊要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我们已经知道了，也许我们还不知道。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要从啊这个以斯帖到底他在整个恢复的书里面他站在什么地位。他是恢复的书里面的一卷，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这里连恢复都没有提到。那真正的恢复的书是一共是四卷，我们知道第一本是以斯拉，第二本是尼希米，第三本是哈该书，第四本是撒加利亚书，这是公认的。我们如果要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怎样从巴比伦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城，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一段故事的话，我们一定要读这四卷书。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对恢复的亮光能看得清楚的话，我们一定要熟读这四卷书。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把这四卷书好好的读过了，我相信说我们对恢复的光就看得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恢复的书不是四卷，应该是五卷，连以斯帖都在里头。那么为什么以神把以斯帖放在那里，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卷书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因。我们如果稍微看一看，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这个历史，特别是年代表的话，我想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时候以斯帖这个事情发生的。那我想弟兄姊妹，我很清楚，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就好了，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印象。年以色列人亡国了，那真是这次呢，他们的确是连根都被拔起来，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就不再在他们原来的地方，就被从耶路撒冷就掳到巴比伦去。那在那里呢，他们又经过了70年非常痛苦的日子，虽然他们很自由，但是他们每次把追想西安的时候，他们就哭了，所以他们只能把琴挂在柳枝上，他们拒绝唱西安的歌，他们里面的心情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远远的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远远的离开他们敬拜神的地方，远远离开那个圣城，他们知道说现在的圣殿是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整个民族整个的一般人连根被拔起来，像一根树一样连根拔起来，而且被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形。那么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要回来， 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情形，我想非常简单。为着有一般弟兄姊妹，我想两句话就可以。这个耶路撒冷啊，是两样东西代表。